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每天呢，一起来研习圣经，学习神的话语，在这个基础上打造建立我们的信仰生活。昨天开始约书亚记的研习第一讲，今天呢就是第二讲了，共有22讲的内容，是由张德仁牧师为我们预备为我们讲解的。今天第二讲继续看的是约书亚记第二章这个经文段落当中的重点约书亚预备攻打耶利哥了，攻打之前呢，做一些情报搜集的安排啊，派出探子，相关的故事从中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学习呢？我们来听听张德仁牧师的分享吧。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有一句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第一章如果叫做知己，神呼召约书亚，并且鼓励他要刚强壮胆。那么第二章就叫做知彼，神的百姓要进到迦南地，首先先派探子来窥探耶利哥。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它是过了约旦河之后的第一座城。我们请翻到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说到，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2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2人就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我们晓得在民数记13章到14章那里记载着，约38年前摩西也派了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而10个探子回来报恶信，有2个探子因为站在神话语的应许上，他们有信心报喜信，鼓励百姓进迦南。而这两位探子呢，一位是加勒，一位是约书亚。38年后，当领导权从摩西到了约书亚的手中，约书亚也派了2个探子到迦南地的耶利哥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个举动我们都可以了解，然而也许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其实这38年来以色列的调查的功力其实下降了。过去摩西派12个探子窥探迦南全身而退，而如今约书亚派2个探子，待会儿你我会看到，不一会儿 就被发现了。二章一节提到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而他们来到了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妓女这个字呢，它可以翻译作妓女，可以翻译作客栈的女主人。但不管如何，她肯定是一个社会上的边缘人。她经营龙蛇杂处的宾馆，接待来来往往的嫖客，但是他却没有自甘堕落，他却没有怪罪环境。对喇合来说，可能也是因着他的工作的特殊性，让他得以从旅客那儿呢，可以搜集到五湖四海的江湖传闻，甚至有可能他也是从客人那儿听到了在约旦河东那位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奇妙的作为。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虽然不晓得是谁把这位以色列的神介绍给喇合，但他把这位神存在心里。他也许跟神祷告说，他希望有一天可以认识这位神，可以敬拜这位神。这两个探子为什么要到妓女的家里呢？当然，很有可能是因为战略的考量。陌生男子走进妓女的家，是最不容易被人家引起注意的。反正妓女家嘛，来来去去都是陌生人，所以这两个探子可以说很聪明。但也有一说提到，以色列的探子竟然一进城就立刻到妓女户。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最后面有躺卧这个字，而这个字是否也暗示着他们一进城就立刻与妓女有染呢？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沾染。而这有没有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一到耶利哥就立刻被发现，而且处境很危险的原因之一？征战是需要做功课的，是需要做计划的，是需要沙盘推演的，是需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的。二章二节提到，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我说过，经过38年来，以色列人的窥探技巧退步了，一下就被发现了。第三节，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接着四到八节，我们看到喇合的说谎。第四节，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这边看到有一句重复的话，喇合说，我却不知道。而待会儿你会看到二章九节，喇合说，我知道。他不知道什么，他知道什么，有一个很显著的对比。我们先看第六节，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设的 麻街中。为什么这女人要领他们到屋顶，把他们藏在所谓的麻街中呢？麻街就是亚麻梗的意思。喇合房顶上有亚麻梗，说明当时可能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喇合可能平常也参与这份工作，所以他登上屋顶的动作就不会让人怀疑。第七节说，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城门就关了。而在这里看到这些士兵为什么会听喇合的话呢？当时的人认为女人的见证是不可靠的，更何况她是一名妓女。我们背后看到神的掌权，甚至对探子而言，他们如何可以信任这个妓女喇合呢？我们看到神透过妓女来拯救这两个探子，神的安排与神的拯救常常让人意想不到。喇合这个举动有没有危险呢？有的。当第七节说城门就关了，其实喇合可以反悔的，但他却没有反悔。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我们要如何看待喇合的说谎呢？有几个角度可以帮助你我来思想。第一个，在当时的迦南文化里是没有诚实的文化的。第二个，当然你我不能说，哎呀，反正大家都说谎嘛，所以我说谎没有罪，并非如此，而是说那是一个特殊的处境，好像视同作战的状态。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我们会谈到有处境的原则，有一些处境呢，说谎不算说谎。比方说我们在球场上打球，这种处境，基督徒球员可不可以做假动作呢？我们在球场比赛，我们看到华人 NBA 的球星林书豪，他也做假动作，那对方可不可以说啊，哎呀，你是基督徒，哎，你不可以做假动作啊，怎么可以做假动作骗我呢？因为在球场上彼此都有说谎的默契。又比方说战场上，正所谓兵不厌诈，在这些特殊处境里面，因为彼此有那个说谎的默契，因此在应用上面是属于特例。因此喇合所面对的状态算不算视同作战的状态呢？他如果照实说了，对方的性命，两个探子的性命就没有了。再来，我们看新约圣经如何评价喇合的。新约圣经，当然我们知道说谎是神所不喜悦的，而新约圣经如何评价喇合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说啊，妓女喇合因着信。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也说啊，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新约圣经所称赞的是喇合的信心。喇合的信心不只是心里面对神的一个态度，而且他的信心是有可见性的。这个可见性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他冒险的行动上面。当城门关了，他可以出卖这两个探子。耶利哥城是他同乡的人呢。然而他却做出一个选择，他要选这位以色列的神，他不要选耶利哥城里面所拜的神。城门关了，拉合有机会反悔，但是透过他的选择的行动，我们看到了那是一个信心可见性的表达。好，话说回来，那么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说谎呢？当然不行。现在有极少的人会面对到这种特殊的处境。我们有谁会面对到战争的状态呢？有谁面对到好像说了实话，对方就没有命了？没有。我们乃应该说实话，甚至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说表里不一致的话。
约书亚记一章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接下来约书亚记第二章九到十一节，我们看到喇合的信心让人惊讶。二章九到十一节好像是一个喇合的信仰告白，喇合听见了就相信，喇合听见了上帝的作为，也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耶利哥还有全地都赐给以色列。刚才提到第四节第五节，喇合说我却不知道，二章九节喇合说我知道，好像是一个任性。二章九节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哇，喇合哪来这个信心？喇合投靠这一位以色列的神的原因，不是因为摩西的领导多么有智慧，多么有能力，也不是因为约书亚这个元帅是多么英勇，多么有决策感。人类领袖的魅力不足以吸引喇合归向神，这位妓女喇合口中说出的竟然是，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喇合他甘愿冒着风险，希望可以进到一个约里面。于是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妓女喇合主动提，他要和探子来立约，求一个恩典之约。而我们看到喇合是如何的珍惜这个约，对比以色列百姓，他们却常常背约。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说道，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这是一个立约的形式所讲的话。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妓女喇合，她的表现不像妓女，而以色列的战士表现的不像战士，探子不像探子，好像人类角色的刻板印象呢，完全被颠覆了。但这些改变里头，有一个没有改变，那就是神没有改变。神永远是那位信实的神。表面上看起来，拯救探子的好像是喇合，但其实背后我们看到是上帝的手。喇合他不仅听闻福音，他更渴望得到福音，他冒险祈求可以进到约的里面。约书亚记一开始第二章就出现守约与拯救这个主题。神也同样要他的百姓做一个守约的人。两个探子好像是一个代表，要说到做到。接着十五节，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哇，这真有智慧。喇合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所以他可能以前有机会观察到耶利哥城门的守备状况。他知道耶利哥的士兵他们执勤的行踪，所以他了解到约旦河北边的山谷有适合藏匿探子的地方。十七节，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十八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在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朱红色的线是一般人家中贵重的染料线。那么朱红色的线好像也让读者想到，特别是我们读了新约，我们知道朱红色的线是否也好像出埃及的那个在门楣上面涂上羔羊的血呢？指向新约，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当然这是一种隐身的思想，就当时来说那就是一个记号，一般人家贵重的染料线啊。那么因为是贵重的染料线，所以比较特别啊，寻常人不会把它挂在窗户上的，比较容易做记号。神的百姓要守约。二十一节，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当然我们看到从喇合的故事也看到神的拯救是拯救群体，但这个群体也必须喇合的父母兄弟他的家人愿意和喇合一起有这个信心，一起冒这个险。否则当中如果有人出卖了喇合，那就得不着拯救了。二十二节，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 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恶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神爱探子，透过喇合来拯救。神爱喇合，透过探子与他们立约，以及朱红线绳的记号来拯救他们。神爱约书亚，纵使第一章神亲自跟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我相信约书亚还是害怕。甚至神让以色列百姓来鼓励约书亚，要他刚强壮胆，我相信他还是害怕。在这里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人的情况，透过喇合的口让约书亚知道，原来敌人心都消化了。神也借此来鼓励约书亚，神所呼召的神会负责，在过程里会慢慢除掉你我生命中的恐惧，神会帮助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神是爱，只要你我对他有信心，愿意说我愿意进到与神的约里面，你都会经历到神的信实。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明天同样时间，张德仁牧师呢会继续讲解约书亚记的第三章。那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可以先看经文做一个的预备。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明天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